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就有一间嘅神学院教授咧，就喺苏格兰长老会嘅议会当中，就提议将呢篇诗篇137篇咧，从呢一个公共崇拜嘅礼序当中咧剔除。就原因咧好简单，就因为呢篇诗篇咧就太过暴力同埋残忍，所以点可以喺崇拜嘅礼序当中咧去中毒咧咁样？咁其实系可以理解嘅，因为有一次咧，我就同教会弟兄姊妹倾开偈，咁就讲到有一个嘅所谓基督徒啦，我就所谓基督徒啦，咁佢嘅见证咧就非常之差，几乎咧人接触佢嘅时候咧都话：，我唔会信你嘅耶稣啊咁样。咁而且咧，佢就令到佢嘅下属咧就好多都要食精神科嘅药物。一个咁嘅人咧，我就讲咗一句说话：，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跟住有弟兄就同我讲啦，牧师呢啲说话咧唔讲得出口噶咁，即系严格嚟讲咧，其实我背紧圣经啫，系咪？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咧，系圣经嚟嘅咁样。咁但系佢觉得即系出自把口都唔好啦咁样。嗱，咁你可以想象得到，即系呢一个时候，一个教授点解提议即系剔除呢篇诗篇咧？呢篇诗篇咧，我哋叫做咒助诗啊，咒助敌人嘅。咁但系其实佢系点解嘅咧？嗱，呢篇诗篇咧可以分为三个诗节，就系第一至第三节第一节，第二个诗节系4到6节，第三个诗节咧就系7到9节啊。咁佢系被归类为呢个咒助诗。咁当然咧，当你讲到咒助诗嘅时候咧，咁你就会问下啊，点解会有咒助诗嘅咧？而且嗰啲咒助咧，真系都几残忍嘅。即系如果我哋翻译做广东话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接唔接纳到我讲呢啲咁粗俗嘅嘢啦吓，即系仲残忍过生仔冇屎忽，你明唔明啊？嗱，你我一讲咧，你即系揽埋块面啦，系咪先？即系觉得诶，港台讲啲说话咧都唔系太好嘅咁样。佢话嗱，你已经系摔在磐石上啊嘛，即系更加残忍嘅。咁所以有啲人就讲，其实呢啲系尸体文学嘅夸张表达嘅手法。咁就好似我哋读到大卫话，佢嘅眼泪咧将呢个床榻都飘起，边度有咁多眼泪啊？夸张嘅形容系咪？咁另外一个讲法就系话，其实呢啲系即系巫术嘅语言嚟嘅，就好似我哋喺鹅颈桥打小人一样，打你嘅小人头点点点，打佢小人手点点点啊！咁呢啲系即系巫术嘅语言，有啲就话呢个系次等嘅伦理。因为去到新约嘅时候咧，就教导我哋要爱人如己嘛，那个高等嘅伦理。咁但系无论旧约新约都系神嘅启示嚟噶，啊，应该冇分次等同埋高等嘅。咁有啲就话，诶，唔系诗人讲嘅，系其他人讲嘅。咁但系你读到第8、第9节又唔似啊，系咪？所以索性咧就话呢个系人讲嘅，就唔系神讲嘅，神唔会讲呢啲嘢嘅，就同神割席啦，咁就保存神嘅公义啦。但无论你怎么讲呢，其实都讲不通过去的。它事实上面呢就是带有很咒助的成分。第8、第9节呢它就这么讲的。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嗱，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就是讲得很严正而迟的。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忽略，其实到底圣经里面怎样处理这些咒助，怎样处理这些仇恨呢？那我们一段段去看看。看第一个段落就是说第1到第3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上石安就哭了。我的翻译就是说在巴比伦的溪畔。大概大家了解就是巴比伦、亚述，就是伊朗伊拉克，就身处于这个两河流域，非常之肥沃的，有河流，两条大的河流灌溉。除了河流之外都是溪边的。那诗人就在巴比伦的溪边呢坐低，想回起石安就喊了。这个坐低呢其实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居住。坐和居住是同一个字来的。就是他们身处一个比较安定，比较繁荣，比较有出路的，就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惨的，因为被掳到外邦，其实他们有法围的，但是身处一个安定的社会里面，去想起以前 耶路撒冷被毁，咁佢就喊啦。同我哋而家情况社会好乱，我哋喊系有啲啲唔同嘅。巴比伦人就要求佢哋，喂，唱一首石安歌嚟听下啦。大抵咧呢一个诗人咧就有一个圣殿敬拜者，佢能够弹琴又能够唱歌嘅，咁所以要求佢哋，你唱一首歌啦。石安歌就系大概讲到耶和华会保守佢哋，但系而家佢哋被掳到巴比伦啦。事实上面就系巴比伦打败以色列，巴比伦嘅神打败以色列嘅神，咁叫佢哋唱石安歌嘅话，无疑就系取笑佢哋啊。于是乎，你取笑我，其实我忍受唔到啦，我就罢唱，我就将我琴挂喺柳树上边啦。嗱，前排咧就烟涛龙记咧。就有个咁嘅片段嘅，就讲到呢个倚天剑同埋屠龙刀咧，就俾阿周子若坑烂咗啦，系咪？就取出两样嘅宝物，边两样咧？吓、啊，我有睇电视嘅，所以你睇电视唔紧要噶。取出咗呢个九阴真经同埋武穆遗书啊嘛，系咪？咁后来咧，周子若咧就将呢两件宝物咧就俾翻张无忌，就比如话你接驳翻起嚟。就号令天下抵抗呢一个嘅即系援兵啦咁样，咁啊张无忌咧就用咗好多方法，终于将屠龙刀接驳翻好啦。咁下一件就系倚天剑啦。咁明教嘅兄弟咧就有犹豫，张无忌就唔明。咁啊下属就话俾佢听，佢倚天剑曾经杀咗我哋好多明教嘅兄弟，我哋要驳翻咩？嗱，其实就相类似。有个仇恨喺度嘛，点可以咁样啊？唱唔落、啊，所以就唔唱啦。嗱，呢个系第一个诗节，第二个诗节咧就喺第四到第六节。当我哋话呢篇系咒诅诗嘅时候咧，咁不如我哋话，其实诗人咒诅紧边个咧？佢咒诅紧自己、啊，佢就话我哋点能够喺外邦唱耶和华嘅歌啊？如果我哋咁唱嘅话咧，第五、第六节其实佢系咒诅紧自己嘅。佢耶路撒冷啊，若我忘记你，情愿我嘅右手忘记技巧。如果睇和本圣经咧，技巧侧边系点点点，即系原来系冇嘅。情愿我右手忘记，即系冇咗啦。咁为咗读得通顺啲咧，就把技巧放落去。咁你右手唔记得点弹琴啊嘛啊！其实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的，可能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就烟啃讲不下去了。现代中文译本呢，他就翻译为右手枯萎，即是咒诅自己的右手枯萎。但是如果我们停在不加一些东西下去呢，都很好的，就是他淫泣哭不成声讲不下去了。然后第五节就说了，第六节就说了，若我不纪念你，若我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舌头贴于上堂呢，我们不明白的，条脷贴住个上堂。那我呢就将它意译出来，就是让我舌头劈开我口的上堂，即是问到啲怼烂自己的口烂嘴。即对于一个敬拜者来讲，不弹琴唔唱歌喎，係咪呀？即係攞佢條命啦。咁你有冇咁夸张呀？咁你觉得冇咁夸张，因为你冇熱爱呢樣嘢嘛，係咪呀？即係你当呢樣嘢係你生命嘅时候，你冇得再做呢，係一个好痛苦嘅事情嚟㗎。即係好似我啲波友呢就发烧友嚟㗎。即係佢哋踢波受伤呢係从来都唔会话俾太太听㗎。点解？因为太太知道呢就罚佢停赛啦嘛。佢停赛真系攞咗佢嘅命啦，所以咧几辛苦翻到屋企都扮到若无其事噶，咁啊宁愿自己喺球场上面夹下都好啦。嗱，佢太热爱敬拜神啦，佢如果我咁样做嘅时候，我就咩都冇啦咁样啊。其实佢系咒咗紧自己啊。然后第三个诗节，第七到第九节啦。第七节我翻译就话，纪念耶和华啊，就是那些以东的儿子。第八节，巴比伦的女儿，他真是用儿子和女儿的。但是无论儿子和女儿，你可以想象其实意思就是讲人民。 即是以东的人民去纪念他们所做的事，在我们即很痛苦的时候，他落井下石，在旁边冷言冷语，就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巴比伦人所做的就是摧毁，将我们的国家灭亡了。他是求神纪念这件事，他纪念耶和华，他求神纪念，他有仇恨，不过他将仇恨交给神。纪念这个字呢，其实出现了几次的。你看看第一节，在巴比伦的溪畔那里我们坐下并且哭泣，在我们纪念石安。第六节，若我舌头劈开我口的上堂，若我不纪念你。然后第七节，纪念耶和华。他要记住的是耶路撒冷，是石安。这个不仅仅是地点，这个更加是这个信仰体系。但他不想记的是仇恨，他要将这个仇恨交给上帝，我不记得你记住呢，然后交给上帝去处理他的事情。跟着呢，有两个有福了，就是第八、第九节。这个有福的字呢，其实可以翻译作高兴快乐的，即是可以翻译有福，可以翻译高兴快乐。我选择呢，就是翻译为高兴快乐，因为呢，它是跟其他的经文呢，是可以有连接的。第三节，因为在那里我们的掳掠者要求我们歌唱，我们的折磨者欢笑。其实你看看和本圣经字呢就看不到的，你们看翻台和本圣经才看到的。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要我们是没有的，应该就说抢夺我们的作乐，即是其实很开心，他们很开心。第六节，若我不将耶路撒冷放在我的喜乐之上，这个又开心。所以第八、第九节我就将它变为高兴快乐了。如果有人报复你，好像你这样待我们的，那他们很开心，我们都很开心。如果有人拿着你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些人开心，我们都很开心。有没有发觉个分别呢？因为那个开心是众数的，那到底是哪个人开心呢？报复巴比伦的开心，还是我看到那些人报复巴比伦开心呢？其实可能同时存在的。无论怎样都好，第六节就提醒我们，若我不将耶路撒冷放在我的喜乐之上，那就是说如果我见到巴比伦遭报这个开心，他绝对不会在耶路撒冷之上，他不是我最开心最开心的事，或者是我最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好了，那你读完这篇的咒诅诗，你会不会觉得作者在咒诅巴比伦呢？作者有没有参与去抗争，打死那些人，将个婴孩摔在磐石上呢？答案是没有的。他只是说，神啊，你记住这个仇恨，你帮我们出手呢。如果有人这样出手，我们会很开心。不过我们开心永远都不凌驾于我对耶路撒冷那个感情，是不是？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两方面的思想。第一方面的思想就是，我们不是去记住仇恨，我们要是让神纪念敌人的恶行。我们要记得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会留下咒诅诗呢？因为咒诅诗是让我们以真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忽视世界的邪恶和残暴的。正正因为世界有邪恶和残暴，我们会有这个情绪，有仇恨，有愤怒这个情绪。这个正正是反映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信念。吕益思就说了，咒诅诗提醒我们，缺乏愤怒可能是公义和道德信念 沦丧的警讯。失去这种的信念意味着我们失去了道德的支柱，因为你见到邪恶的东西而你没有感觉，你信仰是不是出问题？你没有感觉，你的道德是不是出问题？所以他就说，咒诅师是提醒我们，我们背后有个信念，背后有些是价值的。不过在祷告的同时，我们向上帝述说我们的痛苦，我们藉着这种祷告是将我们的仇恨交给上帝，而不是被这个仇恨牵动我们的情绪。我不知道大家这段时间里面你的情绪如何，真实地有人是被这个局势的情况牵动得很厉害，他根本是逃避，不想听，不想看，宁愿出街。当人一讨论的时候他就喊了，我不是讲假，我识的人是有人是这样的。所以在大概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去一个就是年纪大的团契，我说好不好我们暂停一个礼拜，不要去转发那些信息呢，因为都挺影响我们的心情了。那绝大部分他们都赞同的，当然有些人不赞同啦。他是影响我们的心情，触动紧呢样嘢，嗰样嘢系正常嘅。不过诗人教导我哋，你交俾神去处理啦。刘俊涛咧，大家都会认识，佢系前明报嘅准编辑。喺旧年咧，2018年3月17号咧，佢就出席一个神学院嘅讲座，叫做《威权政治下嘅公民品格》。佢就讲咗一番嘅说话。佢信徒喺威权政治下坚持发声。敢讲真话极唔容易，需要好强嘅信念同埋勇气，甚至付出好大嘅代价。无论你系黄丝或者蓝丝，信徒感到社会上嘅不公不义，都会有愤怒，无法用温柔说话。既然系咁样，就将愤怒倾倒啦。不过佢话呢个愤怒倾倒系藉着十字架嘅基督，我哋可以将内心对弯曲薄谬世代嘅不满向上帝倾倒。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倒空内心的愤怒和憎恨，然后擘开主的身体，流出主的宝血，让十字架爱再一次浇灌我们的心田。当你见到不公不义的时候，你让仇恨占据你的内心，恐怕就好像尼采所说的，谁人与怪兽搏斗，小心自己也变成怪物。他是仇恨暴力的，你亦都是仇恨暴力的，那你就是他了。所以将愤怒仇恨交给上帝处理，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既然你交给他处理，同时间你应该准备给上帝去改变。这篇诗篇放在圣经的里面，在一个崇拜礼罪当中，透过崇拜是转化着我们的生命。咒诅师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不公不义，但是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别人施加于我们身上的错误行为交在上帝的手中，给他转化。在这段时间里面，很多基督徒都说很绝望，祈祷都不知道怎么祈。但我又见到在网络上面有人提出，不如我们设立一个哭墙啦。你听不听到我讲什么？我特登讲得快一点。到底你是讲哭墙啊，还是哭墙呢？设立哭墙啦。其实两者就是一样东西。耶路撒冷的哭墙，他们常常祷告，他们祈求是哭盼望嘛。所以我们在这里愤怒，我们都祈求哭，将咒诅诗念出来，我们盼望有转化。上帝转化我们不是仇恨。马丁路德金是这样说，他对我们最痛恨的对手，我们会说，我们会以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迎向你们施加痛苦的能力，我们会以我们心灵的力量 迎向你们肉体的力量，以你们想的方式对待我们，我们仍然会爱你们。我们不是凭着良心服从你们不公平的法律，因为不与邪恶合作就如与良善合作一样是道德的责任。将我们关进监狱的里面，我们仍然会爱你们。用炸弹炸我们家，威胁我们的孩子，我们仍然会爱你们。在半夜派蒙面的暴力罪犯进入我们的社区，将我们打到半死，那些白衣人，我们仍然会爱你们。但你们要知道，我们会以我们受苦的能力令你们筋疲力尽。有一天我们会赢得自由，但不是只为我们自己，我们会诉诸你们的良心和内心，藉此过程中胜过你们。我们的胜利是双重的胜利，以爱感化对手是双重的胜利。所以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学习，这个学习可能是痛苦的。德国神学家莫特曼在1964年写了一本书叫做《盼望神学》，鼓励全球无数在贫穷和歧视煎熬底下的信徒，特别在专制的政权底下被逼迫的信徒，对上帝有盼望。莫特曼是怎样成长的呢？他在德国汉堡市长大，未满18岁就参军，负责守卫海滨的一个炮台。1943年7月，英国向汉堡市发动一个叫做俄摩拉的毁灭性空袭，连续9日轰炸这个汉堡市。莫特曼看见汉堡市一片火海，死了4万人，大部分是妇女和一些小孩子。他望见这个人间地狱的时候，他就问上帝：上帝啊，你在哪？上帝为什么死的不是我，是其他人呢？后来他被英军俘虏，带到去这个集中营的里面。他看见大量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照片，他羞愧到无地自容。他就说：为什么我的国家可以做出滅絕人性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德国的年轻人会为这场这么丑陋的战争牺牲呢？他没说明白为什么德国拥有民主的选举，科学和哲学领导欧洲，更加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但是竟然发动战争屠杀上帝的选民。为什么上帝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任由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承受苦难？当他在集中营的时候，他受到苏格兰的基督徒优惠爱心的接纳，他在那里再一次回转归向上帝和修读神学。他凝望十字架上面受苦的上帝，重新找到盼望。回国之后，他继续读神学，特别在潘霍华的狱中书简当中深深影响他。他唯有受苦的上帝能够帮助我们。继这个盼望神学之后，莫特曼发表另一本书，叫做《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上帝在苦难当中在哪里呢？他就说，哪里有苦难，上帝就在哪里。上帝的儿子来到成为人的儿子，使人的儿子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这个就是上帝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法。我们读咒诅诗，我们都盼望上帝是这样改变我们，藉着爱去消化这个仇恨。《倚天屠龙记》的里面呢，就讲到周子若变了嘛，是不是？练了这个九阴真经之后就变了很多仇恨。那周子若怎样放低仇恨的呢？ 就是谢信为他死，谢信为他死就化解了周芷若的仇恨。另一部的电影我很喜欢的《天龙八部》，萧远山即是萧峰的爸爸和慕容博即是慕容复的爸爸，那个仇恨对不住，是一个扫地僧帮他化解。所以基督徒在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被上帝转化这种仇恨，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出来，这样才能够带给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盼望。我们不记住仇恨，我们交给神记住，他记住，他会负责，他会用我们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方式回应我们的祈祷。除了我们不记住仇恨，我们不要让仇恨在我们内心，第二方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需要调过来纪念一些更加有重要价值的事情。正正因为这些的重要价值才导致我们愤怒不平，但如果我们将焦点放在对方，放在这些仇恨当中，那我们就会忘记那个价值了。诗人向施暴者发出报复的祷告，不是为了撩交嗌，不是为了宣泄情绪或者情绪失控，而是为了表述他所最真爱的核心价值。我们说诗人记的是耶路撒冷，是锡安，这个是整个信仰体系来的。你有没有发觉在这段时间当中很多基督徒不回教会呢？那个不就是将最重要的核心价值都抌了呢？当你抌了的时候，什么支撑你呢？他所有东西都要在耶路撒冷之下。在2018年5月30号下午3点钟，我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班教牧同工和马来西亚基督徒足球队就踢了一场友谊赛。你可以想象5月30号的下午3点钟，即是类似现在的天气，阳光猛烈照射底下，我们这班上了年纪的热血老年，哇，大热天时都不怕中暑走去踢球。踢完之后我们一起去祈祷，咁佢话牧师你哋祈祷啦，咁就叫咗我啦。咁因为佢马来西亚我哋用英文祈祷啦。咁我就话我哋呢而家係 chasing the ball， 即係我哋追逐緊个足球。但係其实我话我哋唔係 chasing the ball， 我哋係 chasing 你，我哋追逐你，就透过足球我哋两班喺唔同地方嘅基督徒走埋一齐，我哋有团契有相交，係藉着足球去见证上帝自己。即到底我哋今日追求嘅系咩呢？我就同我嘅弟兄姊妹咁讲，我又再同大家咁讲，大家唔好怪我吓。我就同我弟兄姊妹咁讲，我话而家你哋咧成日睇 live 直播，琴日都有个睇咗几个钟头 live，Facebook 所有文章都睇晒，又不断转载，又不断讨论。所有示威、游行、集会全部都去晒，我是理解的，我是真的这么讲，我不是反对，我是理解的。我只是有一个卑微的请求，如果事情平复了，你能不能够对上帝的热心有二分之一呢？我都不敢讲一样，得不得？不敢讲啊，你们都。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上帝，但我们被事情模糊了我们最终的核心价值，是不是？如果有二分之一我都收货了。为什么会有仇恨呢？就因为在仇恨当中，我们发觉我们核心价值，我们想有的东西失落了嘛。 但系当我哋记住仇恨嘅时候，我哋失落咗嘅嘢系永远都失落咗啊！嗰啲咩啊？嗰啲公义啊，无论系程序公义，系实质公义啊，嗰啲守护香港嘅法治精神，嗰啲人权保障，嗰啲非暴力，嗰啲和平，嗰啲爱，嗰啲有上帝形象做嘅人，我哋通通都被仇恨掩盖咗啦。所以我哋调翻转头，系应该持守嗰啲，呢个先至系我哋要有嘅一个态度。我哋唔系记住仇恨，系记住嗰啲核心价值。如果冇咗嘅，咁我同佢咪一样咯。所以诗人系透过呢篇诗篇，系转化我哋公共礼聚当中去诵读，同时间我哋系准备被上帝改变嘅。我哋嚟做个祈祷啊！天父上帝，恳求你怜悯，你知道我哋每个人都有情绪，但你话俾我哋听，正正因为我哋有啲更加重要嘅核心价值，所以我哋先有情绪。但系求你帮我哋唔好聚焦喺仇恨当中，以致我哋将我哋本来有嘅核心价值都放喺一边，而系我哋需要牢牢嘅放喺内心嘅里边。诗人话：如果佢忘记耶路撒冷，情愿佢嘅右手忘记，斜佢嘅口腔溃烂。我哋有冇爱你胜过爱一切呢？求你怜悯我哋，俾我哋有思考、有反省。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